周恩来新组建的国务院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拥有丰富资源和具有高度纪律觉悟的人口优势，但1974年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失望的一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曾习惯于以长篇大论罗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而今年只用了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全部工业和农业产量产值比1973年同期有了一个新的增长。台湾情报部门公布的经美国分析家证明是真实可信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承认，主要工业领域的生产出现下降，其中煤炭生产比预期目标大幅减少835万吨。文件称，其他生产的减少已经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产生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去年达到顶峰的批林批孔运动，大量的群众集会使工人无法从事生产。另一个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中国并没有像大多数工业国家那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物价稳定。两年前，北京开始从日本和西欧整个购买工厂，主要用于生产急需的化肥。由于购买热潮持续到1973年，使中国最终出现了合理的贸易赤字8000万美元。中国因为用掉了长期的积累而不得不使用信用贷款，北京迫不得已接受了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目前外贸赤字已大幅上升，1974年达到约7亿5000万美元，这迫使中国人推迟接收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购买的物资。中国开始大量从国外购买粮食，因为进口粮食对沿岸地区来说比从偏远的内地运来更加经济。但是国内粮食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每年新增人口1600万，至少要消耗掉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加部分4%的一半，这正好与人口增长同步，这很不错，但也绝不是好事。因为北京需要用剩余的农产品与外国通过出口进行交换，它需要换取资金建立更为宏大的工业基地。在对国家财政预算分配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时，北京似乎以牺牲重工业和武器发展作为代价，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降低军事装备的重要性是中美紧张关系缓和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发展与华盛顿的关系使中国人感到苏联人更不会向他们发动进攻了。1973年，中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令人兴奋的经济飞跃，从一个石油进口国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中国不是远东的沙特阿拉伯，但它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约为200亿桶，沙特为1320亿桶，美国为350亿桶。北京期待石油出口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换取外汇的主要手段。同其他的石油出口国一样，中国将能够获得政治利益。1974年，北京向日本出口约3050万桶原油，比1973年增加了 43%， 获利4亿4200万美元。中国向日本出口石油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而是想劝阻日本放弃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计划。 经济方面的成功依靠政治稳定。周总理将不得不寻找一个办法去满足工人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又不能过于刺激担心思想纯洁性受到损害的左派。他的才智正好与毛泽东相辅相成，毛的天才表现在解决博大精深的理论问题，而周则在治理国家方面胜人一筹。这种架构首次成型于1934年的长征时期。当时周虽然在党内的排名中理论上要高于毛，但他在一次关于军事战略的纷争中听从了毛的主张。蒋介石，牺牲品的死亡。偏居于一隅的蒋介石先生去世了。一直已提前预备著名人物讣文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他们的讣文。40年代初期，正值日本侵华的最疯狂时期，蒋介石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之命运》，关于中国过去的耻辱与未来重建，但他更应该把这本书定名为《我的命运》。他看不出自己的命运与这块他统治了20多年的辽阔、散乱、贫穷的土地的命运有什么区别。他一生征战南北，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根据个人的构想塑造了历史。1975年4月，他因心脏病在台北病逝，终年87岁。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还抱着他那神圣的幻想，他，也只有他，才能是整个当代中国唯一合法的国父。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死去，是再适合不过了。对他而言，印度支那反共力量的失败，让他觉得，在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反共运动中，反共力量在逐渐失去亚洲，而他则是这个运动的第一个牺牲品。蒋介石，名字的意思是坚硬的岩石。他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坚硬的下巴，他极端自信。作为一名革命者及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充满了胜利与失败。他生命中的60个春秋都耗费在艰苦而又费尽心机的斗争之中。首先是反抗日益衰败的清王朝，接着是昙花一现的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最后是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是这最后一次斗争，结束了他主宰中国的梦想，开始了他在台湾不愉快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三军统帅对20世纪的影响比对中国本身的影响还要长。在他国际声望的巅峰时刻，他是一个充满微笑、身穿戎装的战争四巨头之一。其他几位还有罗斯福，西方伟大的斗士，斯大林和丘吉尔，蒋介石是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国争得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在美国，他的形象是非常受欢迎的。丘吉尔指出，在美国人的眼里，他是世界的一支主要力量，他是新亚洲的头号人物。但当他不能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美国政府所急切期盼的新亚洲也没有成为现实的时候，蒋介石发现他被杜鲁门政府抛弃了。这些使蒋成了战后美国历史上令人不愉快的篇章的中心。实际上，中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输掉， 因为美国就从未赢得过它。美国试图把蒋统治下的中国看成是一个统一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甚至把它视为一个培养美国式民主的摇篮，但事实绝非如此。孙中山临死前把中国形容为一盘散沙，蒋介石试图在这盘散沙之上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国家，但在蒋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整个任期期间，国家不断受到外强侵略，内部分裂严重，他统治的党内部腐败，效率低下。此外，他顽固地坚持他那目光短浅、毫无效果的政策。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从蒋介石失败的地方接过接力棒，并且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蒋介石。这位三军统帅从未使自己从军人和封建地主们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这些人阻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共产主义者们恰恰相反，他们彻底地摒弃了过去。经过了十多年的纷乱，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他为中国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在共产党存在的情况下加速了中央集权制。但后来的分析认为，考虑到他的问题，就不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够建立一个长久的政治体制。许多事情，埃默斯曾这样写道，尝试过就已经足够了。蒋介石的尝试是大范围的，他的失败最终会削弱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绝不能被忽视。在美国，蒋介石的支持者们把他的失败归咎于杜鲁门政府。杜鲁门政府拒绝了统帅要求美国在战后大规模增兵援助的请求，并在国民党去往台湾之后完全断绝了支持。六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又恢复了对台援助，并且一直到1965年，援助总额达40亿美元。华盛顿把蒋当作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盟友。在台湾，国民党在经济上比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他们反对台湾人民寻求自治的愿望，但土地改革以及后来对外资的吸引成功，使台湾成为日本之后亚洲发展速度第二快的地区。蒋介石年老之后，把许多政府的具体工作交给了他现年64岁的儿子蒋经国。自从1972年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来，蒋经国已经有效地掌握了政府，他为人强硬务实，大力清除了他父亲的老卫戍部队内部的腐败，把国民党权力阶层内的高级职务向台湾本土人民开放。他的父亲要重新光复大陆，而他已悄悄地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圣战束之高阁。他坚信有一天他的人民会站起来推翻共产党。1972年，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引起了台湾的不满与焦虑。从那以后，美台关系就稳定下来，即使不像以前那么密切，但彼此之间仍十分殷勤。目前，华盛顿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同意北京的要求同台北断交。就此而言，蒋经国是感到欣慰的。最高统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健康每况愈下，甚至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但直到他死的时候，蒋介石仍然是国民党的总统，表明他是整个台湾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即使在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之后， 他也拒绝了所有妥协的尝试。只要他活着，光复大陆的计划就会存在下去。用他的话讲，不可动摇之决心。当世界开始寻求与北京发展新关系时，他也绝不妥协。因此，世界只有放弃他。新的三级平衡。马克思说，没有人会向一个没有果子的树上扔石头。毛泽东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马克思又说，狂风只打高树。毛泽东说，你还年轻，你要小心，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敌人要去面对。这神秘的格言式的交流是1975年6月在北京出现的。来访的菲律宾总统费尔南德·马克思对威严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在夫人伊梅尔达和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的陪同下，马克思对中国进行了4天的访问。访问结束时，发表了中非两国政府联合公报。自此，菲律宾成为第100个承认北京的国家。与此同时，马尼拉撤销了其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承认。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首次的中国之旅，就如同他与毛泽东的谈话一样，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作为一名长期反共的狂热分子，马克思近年来在非国内无情地镇压共产党。仅仅几年前，他还被北京谴责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走狗。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承认中国的亚洲大国地位是美国撤出印度支那之后未来无法避免的。而作为中国来说，他会很技术性地把这个机会变成反苏外交胜利的一种炫耀。马克思似乎也愿意更好地配合北京的剧本的需要。他在宴会上热情洋溢地致辞，把中国誉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对全世界和全人类来说是一种道义上的鼓舞。代表周恩来总理出席正式宴会的邓小平副总理对此番言论的反应是比较克制的，他只是说菲律宾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他的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邓迫不及待地言归正传，把话题转到了中国最为关注的国际事务上。在讲话的最后部分，他指出，中国和菲律宾两国都反对大国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特指苏联扩张的代名词。的确，自从共产党在越南取得胜利之后，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心苏联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作为越南北方的一个主要军火提供者，苏联人对河内的影响要远大于北京。中国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建立一个海军存在，对中国形成一个危险的包围态势。现在，随着马克思对北京的访问，中国已经改变了对以前敌对国家的立场，把它视为友好国家，以抵消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寻求平衡。据估计，马克思可能只是即将陆续访华客人中的第一个，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其他成员都有意争取在北京建立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马来西亚于去年承认北京，泰国外交部长已经宣布，中泰将于9月建立外交关系，他本人则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的首都。泰国立场的改变得到了新加坡现实主义的总理李光耀的热心支持，但这不是因为李喜欢中国， 而是他认为北京和曼谷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东盟另一个成员印度尼西亚也许会发现，在其邻国转向中国之后再进行抵制是很困难的。同时，北京坚定的反苏立场把日本的三木五夫内阁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中日两国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就和平友好条约的措辞进行谈判，其中的问题是北京坚持要有谴责亚太地区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条款，而这是另一种明显的反苏姿态。莫斯科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已经警告日本，签订涉及霸权主义的和平条约将严重破坏苏日关系。日本很不甘心地被卷入中苏仇恨的争端之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如何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做出任何暗示。所有这一切都是越战后世界上发生的微妙而且重要的转变。在东南亚，一个变化着的三极平衡正在形成，美国想要保持在太平洋强大存在的意图十分明显，中国将会试图与东盟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加强自身的地位，而同时自相矛盾地坚持对本地区相对偏远地区存在数十年的左派暴力活动予以口头支持。莫斯科也已经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同其中几个国家开展了数量较小的贸易活动，并有扩大的趋势。尽管北京试图努力在东南亚挫败苏联的企图，但是苏联将毫无疑问地继续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因素，影响着本地区各国面对新的现实做出政策调整。